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高兴邀请到我节目中的老搭档老朋友，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请他做客在我们节目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在最近呢九月开学以来呢，我们湾区所有的这些学府啊，都迎来了来自湾区的、来自美国以及来自国际方面的莘莘学子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非常的高兴邀请安迪马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在我们湾区非常著名的两座学府，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一个是伯克利大学。那这两座学校啊，都有哪方面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呢？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到了九月份，尽管是今年还是疫情当道，可是各大校园已经是 open 了哈，所以特别是在旧金山湾区非常著名的两座学府也迎来了这些莘莘学子，是吧？
对，现在正好是这个又一个学年开始的时间了。
那提到这两座学府，也想请教安迪马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得不做一个比较。伯克利和斯坦福这两所名校可以说也是有着百年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
对，在我们湾区呢有两所著名的大学，一个是伯克利大学，一个是斯坦福大学。那我们湾区的城市呢正好分布在整个海湾的这个周围，像一个椭圆形一样。那伯克利大学呢在我们这个椭圆形的东北方，那斯坦福大学呢在我们这个椭圆形的西南方，两所大学正好是遥遥相对。
所以这两所大学是遥遥相对，而且他们发展的历史也都超过了百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两所学校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他们坐落在美国西海岸，因为大家知道西海岸开发的时间比较晚，所以这两所学校几乎是和，加州的历史是同步的。
那提到这两所学校，有人哈就做了一个比喻，说把这个斯坦福和伯克利用我们中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啊，薛宝钗和林黛玉这两种美来比喻的话呢，这也是有人这样的一种比喻，说这两所学校具有薛宝钗和林黛玉的两种美。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如果您认为这种比喻是成立的话，您觉得这个薛宝钗和林黛玉分别是指哪一所学校呢？
哎呀，这个比喻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个《红楼梦》里边的两个很著名的人物，对比咱们湾区的两所学校，这个咱们金娜可还真是考住我了，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听到这个事情。不过可以让我来猜一猜。林黛玉可能更像是斯坦福大学，这个还要请教一下金娜了。
那当然，这样的理解其实都对的啊，因为我觉得这种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以我来讲呢，我觉得薛宝钗更像这个斯坦福，那林黛玉更像伯克利，因为因为薛宝钗嘛，那多半是觉得大气一点，所以呢，就像当我们走进斯坦福正门的时候，就整个的非常的一条宽阔笔直的这个大道，就是说它非常的开阔的视野的这样的一个校园，对不对？
对，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讲呢，那确实好像是能找到这么一点感觉的。
嗯，
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很有意思。
对，那也就是说小众的啊，从这个美女的这个角度来形容这两所学校不同的美吧。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显示说，哎， Berkeley 如果比喻成像林黛玉的话，校园可能更多一些趣味性。
这可能更是对我们这些刚刚从国内来的华人朋友，当然《红楼梦》里边著名的人物嘛，总是略知一二的。可能对这边学校如果不太了解的话，这个打比方的方式，对他们了解这两所学校，可能能多少起到一点很形象的帮助。
那希望是这样啊。那接下来想请教安妮玛老师说，哎，那斯坦福和伯克利这两所学校是我们旧金山湾区非常久负盛名的大学，其实也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学校哈。那对于我们湾区的朋友来讲，那都知道这两所学校所在的不同的城市。
对，伯克利呢，它所在的城市就是伯克利，比较简单一些。那斯坦福 University 呢，斯坦福大学呢，它所在的城市叫帕拉阿托。实际上我们提到 Stanford 和 Palo Alto， 很多人也都是把它想为浑然一体的，所以 Palo Alto 呢也可以称为是大学城。这是两所大学所对应的两所城市。
那接下来就请安妮玛老师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两所著名的学府所在的这两所不同的城市哈， Palo Alto 和 Berkeley。
我们先来说 Berkeley。Berkeley 呢，它作为一个城市，其实它建立的时间呢，应该说不是很早，它大概到了1930年左右才出现的这所城市。但是呢，它发展的很快，因为在它出现这个城市之后，很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嘛。那当时它旁边的一个城市 Oakland 是作为重要的工业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了。所以那 Berkeley 呢，也是在当时的这种气氛下，它也就是跟着一起发展了它的城市。二战之后呢，随着这个美国加州西海岸的这个重心从重工业城市的洛杉矶又转移回以金融业为主的旧金山，所以呢，这是 Berkeley 迎来了它最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所以它的虽然城市成立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到现在呢，它已经大概是一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大概11万、12万左右的这个人口了。而 Palo Alto 呢，它是一个出现比较早的城市，但是因为它长时间的这种比较属于这种像是一个乡村这种乡园式的这种乡村这种农村田园式的这种风格，所以它的发展呢是稳步向前的发展。几次美国也好或者全球也好的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这种史诗性的变化，对帕拉托的影响都很小。所以到现在呢，帕拉托的人口呢，按人口数算也就只有伯克利的一半。
哇，竟然人口差别这么大。
城市成立的时间可是很早。
所以这是 Palo Alto 和 Berkeley 两座城市的基本的概况哈，在人口分布上。那族裔分布上有差别会大吗？
族裔分布上呢是这样，这个我就不引用数字了，因为数字大家在网上哪里都能找到。而且这个数字有的时候和我们的直观的感觉呢不太一样，那这当然里边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两个地方，我可以说至少我家里人都住过。我呢是 Berkeley 呢住过3年， Palo Alto 呢我现在住的地方距离 Palo Alto 大概就是走路5-6分钟的距离，所以平常我跑步啊锻炼啊很多时候都是在 Palo Alto。 给我的感觉呢，Berkeley 呢更多元化一些。 Palo Alto 呢它至少很多地方你仍然能看到很传统的这个美国的这种文化气氛。
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呢？
我们就说建筑吧，这个居民的建筑。帕拉托呢我们仍然能看到很多，因为它的城市出现在这个上个世纪末，它比等于说按照人来说它比 Berkeley 早个2代人。那所以它的 很多建筑仍然是一战以前的格局，比如说 Victoria 地中海式啊等等这些这种格局的房子，都是或者我们简单的说都是有风格的，有款式的，这个是 Palo Alto。 所以当他有人买了房子重新再建一个房子的时候，多数人选择呢在旧有的风格上，他只是加装了现代化的这些设备，比如说是这种电动的，这些什么电动的车门啊，或者说这种遥控的门铃啊等等这些，但是房子远远一看仍然是一个古香古色的房子。那当然也有很少的一些人是改造的是全现代化的房子，这个在帕拉托毕竟不多见。那 Berkeley 呢就不一样了。Berkeley 它首先这个城市没在房子的建筑上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风格上面的趋势，所以它都是当年盖的什么样房子就是什么样的。它因为它的主要的房子都建于二战刚刚结束之后，就是1948年、1949年一直到1952年这段时间 Berkeley， 我们现在你在 Berkeley 能买到的房子居民用房多数是这个年代盖的，除非那些有一些特别重大的原因，他就是一定要重新把房子拆了重建。我们就说很普遍的看到的就是二战后盖的房子。那这个当大家翻建的时候呢，好像也是不太会遵循某一种风格，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这么翻建了，有的人就是那么翻建了。所以 Berkeley 呢你能感到说他的这种格局呢，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风格。那这是说从建筑上，从颜色上呢 Berkeley 呢也是大家个性化比较重，就是我想涂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所以我们在 Berkeley 总是能看到五颜六色的。而 Palo Alto 呢好像更注重一个人他自己的，对，就是社会对他的承认。所以呢 Palo Alto 的房子的颜色呢，好像第一他会观察周围社区是什么样子，然后整个这个城市的情况，还有包括自己的在 Palo Alto 在整个社会上他的职业他的各方面的情况，他会去考虑一个更适合他的颜色。就是说他的Palo Alto 呢的人呢对于社会对他的承认度是要求比较高的。
那这样听起来也跟这两所学校的风格有着比较雷同的相似哈，所以也非常的有意思。那这是这个单元的时候，我们请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在我们旧金山湾区啊，可以说是全球高科技产业心脏的地方呢，那同时也拥有着两所世界级的名校，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所提到的斯坦福和伯克利。那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是在九月开始的时候呢，有许多的新生涌入了各大学府，那其中呢我们湾区最知名的这两座学府呢就迎来了莘莘的学子啊。那同时呢也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这两所学校，虽然同样都是顶尖的学府，但是呢他们在100年来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得又不被我们湾区的人呢、甚至其他地方的这个民众啊都拿来比一比哈。所以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来聊一聊斯坦福和伯克利以及他们所在的城市都有哪一些有趣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稍事休息，下个单元继续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的邀请到节目中的老搭档，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在我们湾区啊非常著名的两所世界级的名校，斯坦福和伯克利，而且呢这两所顶尖的学府呢所坐落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都有哪一些的特点，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个单元为我们的听众介绍了斯坦福位于南湾，那可以说是地处硅谷中心帕拉头，那伯克利呢是位于东湾，与旧金山市区呢隔水相望，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不同的地理位置。那同时呢这两所学校相距呢差不多有40英里的路程，如果不堵车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哈。那同时在上个单元呢，安迪马老师也为我们介绍了这两所学校所在的城市的一些地理位置和人口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在斯坦福，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胡佛塔，它也是斯坦福非常具有它的历史典故，是吧？
对，其实两所学校都各有一座塔，这个是那个年代这个美国的学校啊，当时比较流行的几个事情之一。一个呢是建一个塔，另外呢是学校只要是有条件，那个年代的学校都尽量不修在平地，他们都很喜欢修在一个斜坡的地方。当时这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学校比较流行的几件事情。那当然在斯坦福大学呢，那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胡佛塔，这也是它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地标的建筑了。
远远看去就是一个非常圆圆的塔顶，又是具有红色的暖色调哈，那给人家一种感觉，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个单元形容说，哎，斯坦福有一点像薛宝钗哈，就是说，哎，这个身形整个看起来就比较饱满啊，雍容华贵。那提到说伯克利，我们说有一点从美感来讲像这个林黛玉，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塔呢，是有一点冷色调，对不对？略略泛着这个青色、绿色，
是的。
那而且是尖尖的这个塔顶，所以呢，给人感觉又比较傲然脱俗。
这么一说呢，我倒是也感觉说，哎，这又是一个地方。确实，斯坦福大学的建筑呢，很多是多少受地中海式或者是西班牙式的影响，因为还是说帕拉托呢。首先从它城市名字就是一个西班牙语，是指的高大的树，真是有这么一棵树。那所以整个这个城市的感觉仍然是带有当年西班牙墨西哥风格的。虽然它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代表着美国保守文化的这个领军的一块阵地。但是它这种风格呢仍然是西班牙式的风格。所以包括它的这个胡佛塔的建筑啊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而伯克利大学呢，它没有这个，它并没有承载着西班牙墨西哥文化，所以它的建筑呢，灰色调的更多一些，可能更是具有这种这个不能说完全是英国式的，但就是比较普遍的美国式的这种风格，
比较脱俗哈。
对，是一个四边形的。而胡佛塔呢，它是这个越到上面越圆，越到上面越圆。
没错，而且伯克利的这些建筑整体上呢，也是有许多都是建在山坡上哈，所以更加的给人感觉有一种傲然脱俗的这种感觉。
其实讲到胡佛塔呢，就一定会提到一个人，就是胡佛。
没错，
他是美国在这个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一位总统。当胡佛最有名的几件事情，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经济大萧条，大家都怪罪于他。但是随着最近的很多文件显示呢，好像他在这个事情当中也并不完全是他的责任。当然这个他是因为这件事情出名的。还有呢，还有两个 两个可以说建筑吧，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胡佛塔啊。胡佛塔本身从建筑学上并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地方，但是它背后所带动的胡佛研究所，它的全名叫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它是专门研究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就和政治有关系的事情，所以胡佛研究所和东亚各国的政治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它也是美国的这个智库之一。那这是胡佛塔，其实因为它下面就是胡佛研究所，那这个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虽然人在加州，但是离加州不太远的还有一个胡佛大坝，所以这个胡佛总统啊，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他名字啊，在四处都可以见到。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斯坦福的校友，对，也是这个美国的一任总统。
也的确，斯坦福和这个伯克利也是每年给我们精英哈输送到世界各地，对不对？那同时呢，我们上个单元也提到说，他们这两所顶尖的学府呢所在的这个城市，其实也是潜移默化的也影响了他们所在两座城市的这个社区的文化。
对，是的，学校嘛，总是一个文化的这个很文化色彩很浓重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周围呢，它会在很大的一个地理的面积上都会受到学校的影响。
其实斯坦福也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常常提到他所在的城市是，Palo Alto。其实他已经在早年已经划出这个 Palo Alto 所在的这个辖区，对吧？
对，这个金娜提的这一点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美国的60年代，在他们的这个就是新式的这种思想文化的这个运动当中，因为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是这个是人心是很可以说是很激动的，所以尤其是年轻人都有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想法。虽然现在有些看是绝对是正确的，当然有一些呢也是一些有挫折的，但是当时在湾区也是如此，不管是以保守主义为代表的这个斯坦福，还是以这个比较激进为代表的 Berkeley，都是一样。但是学生如此，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年轻人嘛，他们如果思想不激进的话，那才是有问题，因为他刚刚学到的新的知识、新认识的世界。可是这两所城市的居民、成年人，或者用我们小孩子的语言说，我们这些学生是这么想的，那大人是怎么做的？两个城市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当时斯坦福呢所在的城市是帕罗阿托，帕罗阿托呢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既不想伤害学生的这种热情，但是又考虑到学生的很多做法，年轻人的很多做法不计后果，可能很唐突，所以呢，他在划分选区上，他就把 Stanford University 和帕罗阿托市分开了。所以我们现在严格的讲，不能说 Stanford 大学坐落在帕罗阿托，是不能这么说的。虽然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浑然一体，但是严格的说，Stanford 是一个独立的，在加州有注册的独立的这个 district，是一个 town，而帕罗阿托呢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city，而 Berkeley 这边呢，他们的居民呢是并没有这么做，所以这个伯克利大学呢，至少它的大部分的面积是坐落在伯克利的，所以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他们碰到一个，当他们要做选举的时候，他的选票是投在哪个地方，它会影响到哪个城市。Stanford University 学生的选票只能影响到 Stanford 地区，那个地方没有真正意义下的居民，所有的所存在的居民也是 Stanford 学校自己的，教师啊、职工啊，这个他们所居住的这种像是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自己的 trust，就是他的托管的这些教师的，有点像中国的那些很多，尤其在北京单位的那种大院，因为你是某个单位的，是某个政府机关的，你就可以住在这边。Stanford University 有一点这种感觉。那所以学生他的投票只能影响到他自己的社区，因此，所以学生在投票问题上也就不再那么积极认真了，因为他没有一个实践的居民的地区给他去 让他的理想去实践。这帕拉特的居民继续过着他们这种百年不变的田园式的生活，而学生呢，继续在学校里边高谈阔论，准备实现他们的理想。我觉得挺好的，但是 Berkeley 这边呢，它的选区、学生的选区和城市居民的选区是在一起的，所以 Berkeley 的学生，他的投票的方向就影响到了 Berkeley 市的居民。可是学生呢，毕竟他只在这个地方最多待上4年、5年，很多学生可能只有2、3年的时间，所以他们又再加上他们又年轻，又只是一番激情。那所以对 Berkeley 的影响，所以有很多的很激进的想法、做法落实到了 Berkeley 这座城市，那给城市呢可能就带来了很多，虽然带来很多就是眼前一亮的这样的做法，但是可能长久看呢，它并不是那么务实，所以这就是两个城市因为受到两个学校的影响，但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也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了。
没错，当我们走进 Berkeley 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也是一个充满自由主义的地方，对吧？
对，所
哎。
以这个我觉得，你在一个地方居住，当然可能谁都希望，稍微的不要，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不要天天的变嘛，
对，
对吧？因为
对。
生活嘛，生活是很务实，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这和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抱负并没有那么息息相关。所以这个，所以老百姓想的跟学生想的，它肯定是有区别的，这个我觉得是一定的。那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父母子女的问题就影响到，就去约束住学生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对年轻人，人家也有人家的一番天地，他们要去尝试。所以这个伯克，这个帕拉托的做法呢，我觉得好像更是给了两种人，就是各自的天地。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非常的好，在我们旧金山湾区有这两所著名的学府，而且又有着风格各异的文化哈，所以也是给我们整个社区带来不同的风格，所以对于我们生活在湾区的朋友们，应该也都有感同身受。那么我们现在呢，先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今天所特别访问的嘉宾，我们湾区的知名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带给我们更多有关加州最好的著名学府斯坦福和伯克利这两所学校具有哪方面的一些不同的风格，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今天所访问的特别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为我们这个分享啊，我们湾区非常著名的两座学府，伯克利和斯坦福，他们所在的两个城市都有哪一些的不同？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盘点一下吧。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接下来就请安迪马老师来聊一聊，因为我们提到这个斯坦福和这个伯克利，它这两所学校有着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学校的文化哈。那么我们也知道，斯坦福是一所私立的学校，而伯克利呢是我们加州的公立学校。那同时呢，他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帕拉托和这个伯克利，那这两个城市其实也越来越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是不是？这两所学校也分别不同的为社区带来了许多促进的作用。
对， 这两所学校其实就是像我们前面两集讲的，它对它周围的很多地区，包括它所在的城市，然后甚至更远一点的地方，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像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逛店的，所以呢，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想像斯坦福对 Palato 这边呢有所贡献的，就是在我们湾区非常知名也非常大型的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对，在 Palato 呢，首先我们知道 Stanford University，还有两个以 Stanford 名字相关的，一个是 Stanford Hospital，斯坦福医院，然后还有就是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这
哦。
是三个我们说三个大学、医院和购物中心，他们三个是紧邻在一起的。这也是影响到 Palato 的三个比较大的实体吧。不仅是 Palato，包括北边的 Menlo Park，以及周围的很多的城市居民，都多多少少和这三个实体，有过不同的接触。所以这个也是 Stanford 呢，对这个地区所做的贡献或者所给的影响。
所以甚至呢，说在这个 Palato 到目前来讲，一直是我们湾区可以说是 number one 的这个房价居高不下的地方，对不对？而且它的学区也是 number one。
这边呢有个很有意思的小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想这两所大学、两所城市，我们很多的听众其实都很熟悉了。那我们那些经常会提到的事情，我们就节省时间就不再提了，提一些呢很有趣的小地方。刚才讲过，Stanford University 呢，它按照美国的这个人口调查署的这个。上面的信的资料呢，它并不和 Palato 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是平等的。只是 Palato 是一个城市，而 Stanford 呢，只是一个计票用来计算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它叫 Census Designated Place CDP，这个 CDP 就是 Stanford，那所以它跟 Palato 没有关系。可是 Stanford 的 campus 就是 Stanford 的校园。它的面积是哪里呢？是包括 Stanford University，还有 Stanford Hospital，就 Stanford 医院，还有 Stanford 购物中心，这三个实体，他们的地主 landlord 都是 Stanford University，只是 Stanford University 把它其中的一部分用来建了医院，还有一部分出租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拥有这个斯坦福购物中心的这家公司，我们把它出租了。医院和购物中心呢，他们的所在的地区仍然是帕拉阿托。
因此，也可以说，Palato 是我们旧金山湾区啊，不仅是知识的摇篮，也是聚集财富的地方，也是出财富的摇篮。那反过来，我们讲这个 Berkeley，那因为 Berkeley 它是一个公立的学校嘛，对吧？它对这个 Berkeley 这所城市所给予的这个促进的作用就有所不同，
有
对
所不
吧？
同，因为受到学校的体制的影响，它私立学校其实就是一家公司，就是当年加州的老州长 Leland 就是像我们 Almaden Valley 那所中学的名字就叫 Leland 嘛，那 Leland Stanford 这是老州长，他的这个小儿子，Leland Junior 他得了伤寒过世了，所以呢，这位老州长在这个悲痛之余，他说了一句话，说全加州的小孩子都是我跟我太太的小孩子，所以为了让这些小孩子能在加州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他就办了一所大学，他去美国东部看了很多的哈佛这些著名的学校，然后经过对比，他办了这个斯坦福大学，同时他还办了很多什么这种孤儿院、养老院这些，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但是呢，因为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斯坦福州长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这个人也是有多重身份的。一方面呢，他是州长，同时呢，他也是这个大学的创办人， 同时它也是加州的火车业的巨头，铁路业的巨头之一。当时铁路业三大巨头之一就是斯坦福，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人。
没错，
那要不然他也没有实力去办大学嘛。
是。
所以他这个他的学校呢，他能所产生的这种由于财富积累产生的影响，那要比公立的 Berkeley 就要大很多，因为公立学校它的局限性很大，它也不能做实体啊，不能做商业呀，它就是一所大学，所以它能给周围的影响更多的是这种软件方面的影响，就是一些文化上啊，这些给这种各种各样的启蒙上啊，这些方面的影响，它没办法从实际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影响到周围地区。
那伯克利就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对吧？
说到它在软实力方面的影响呢，大家也不要小瞧这个软实力。软实力精神方面的食粮，有的时候比物质的它的影响更加浓厚一些。会它存在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那主要就是伯克利大学呢，它的这种多元化或者是包容，这种包容的这种精神呀，其实更重一些。所以它在对周围的社区的影响，就是说，对少数的少数族裔也好，还是一种少数的思想潮流也好，大家都采取这种比较包容的态度，愿意在一起呢，互相竞争个长短，而不是简单的说，谁是对的，谁是好的。所以这也是，如果你有一些这个异想天开的，或者是各个方面的，不管尤其是在艺术、教育这些方面，你有你一个很独特的想法，那可能在 Berkeley 要更容易找到你的一番天地。这个也是我们尤其在 Berkeley 大学的南门，就是 Telegraph 那条街，出去之后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多元化的文化的表现形式，当然有一些是很好的，无论是这种教育的小的教育的机构，或者是一些书店，那都有很自己有特色。当然，三教九流什么都有，五湖四海，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从亚洲来的这些移民，我们到美国是有一些很积极的梦想，但是在那些地方，我们也可能看到了一些对社会呢相对比较负面的、比较后退的一些文化思潮。但是那些可能亚洲人，尤其我们一代移民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一些。但是还是那句话，这就是 Berkeley，它呢，你既然到了 Berkeley，这很多的东西，你就一定要能学会包容它。
太好了，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我们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我们湾区世界级的两座名校学府斯坦福和伯克利，以及他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帕拉托和伯克利啊。那不同的学府、不同的城市，可以说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让我们更加的身临其境，让我们感受这两座可以说不同地方的这个气场哈，毕竟我们是湾区的人，我们都要走一走、看一看，来感受一下这么美丽又这么具有不同特质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这样的城市。同时，我们也引以为傲啊！非常的感谢，谢谢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这么详尽的一个盘点和介绍，那同时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安迪马老师。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